同心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人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主啊，正像当年，主啊，你见证以色列的骄傲，主啊，你差遣你的仆人耶利米。用一个腰带的比喻，使以色列能够看见他们的大骄傲，是吧？当离开上帝的时候，离开造他的主，离开拯救他主的时候，就像那个腰带要在外邦之地朽烂。主啊，今天人类的骄傲，特别是西方世界的骄傲，离弃你，要走人自己的道路。但是败坏已经到了他们的家门口，主啊，我们如果世人不警醒、不悔改，主啊，一切的咒诅就会临到这个时代。主啊，我们看到今天真是这个样子。主啊，你曾经提醒我们说，你再来的日子好像罗德的日子，又好像挪亚的日子。主啊，今天真是这样。主啊，但愿我们预备一个坚定的心，即便就是。众人都不随从，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坚持在你的真道上，坚持因着信在你的恩典里面。主啊，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世界各处爱你的人。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求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开我们的心智。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你与我们以下时间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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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妹，
阿
今天
门。
晚上呢，我们进入弥迦书啊。上次我们学了这个那鸿书，虽然它是在排列的位置啊，在弥迦书之后。但是因为它跟前边的，这个约拿书啊是相互呼应的两卷书，所以呢，为了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图画，我们就把这个约拿书和那鸿书啊连起来来分析，这样呢，使我们就看到啊神，在尼尼微啊在亚述帝国，给他们的信息。那么这个并不是神对他们的不公平是吧？好像神这个惩罚以东啊，就好像对以东不公平，其实不是的。神哪怕对亚述啊这样一个邪恶的啊，以尼禄当时在地上建造巴比伦的时候啊，以人的工程来对抗上帝的时候。建立的这样的一座城，神尚且怜悯他们，啊，尚且连续他们，对吧？尚且在他们罪恶的时候啊，尚且派遣他的先知，去警告他们。那么，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啊，他们不一定就是要转向神，对吧？哪怕他们为自己的罪恶啊悔改，那么神也赦免对他们的惩罚。但是，当他们持定骄傲、不肯悔改、拜偶像啊，这个到了一定时候，神的这个时间到了，那么神的惩罚就来临，是吧？在这个弥迦书这个之后啊，就是那鸿书，也就是说，当神的愤怒临到他子民的时候，外邦能够逃脱吗？不能。那么发出这些信息的时间啊，基本上都是在公元前700年啊，这个之前前后啊，大部分在700年之前啊，这个就是那个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弥迦书，弥迦书。是跟 前面的两卷书就是荷西阿书和阿摩司书，这是针对北国以色列，同时呢，也是针对南国犹大的。咱们讲过了啊，针对北国以色列的前边的两位先知荷西阿，那荷西阿是北国人啊，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啊。那么他是从这个信仰上来审判北国以色列。那么阿摩司呢是南国人啊，犹大人。那么神特别差遣他啊，去对这个北国在道德、社会、公共生活啊，这个对于他们的败坏啊，对于他们的邪恶啊，特别是耶罗波安二世，虽然经济发达，但是呢，社会剥削严重，社会制度严重不公啊，杀人流血，欺压穷人。那么从这个官长啊到百姓，以至于到宗教，都一样的贪婪，一味的贪婪啊！这个连穷人头上的一点土，他们都要垂涎。所以，当这两个审判这个宣告之后，就来到了弥迦书。那么，弥迦书呢，就是神的愤怒已达到极限啊，所以呢，宣告。他们降罚的日子来到。弥迦书第七章啊，弥迦书第七章就宣告了这个审判的日子来到的信息。第七章啊，第四节啊，就说这个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啊。然后你的守望者就说了，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那么这个呢，就是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啊。这个宣告呢，基本上就是神整个对他们的这个对北国以色列，包括南国犹大啊，的审判啊，就是神的审判的日子。那么这个呢，在神的律法里边啊，就是说，当以色列跟上帝签过律法之约，那么既然约签订了，圣经说，这个约既已立定啊，就不能废去啊，除非是满足或者是违约，是吧？因为这个要么满足了啊，事情做到了，那么这个约呢就完成了；那么要么就违约了，对吧？惩罚了这个约呢也完成了。那么律法之约，以色列人没有做到啊，所以呢是因为违约。那么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啊，在他自己时间到了的时候，因为他们足够违约，所以神在惩罚中就使这个约废弃。那么旧约废弃，律法之约废弃，恩典之约也就是说，神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所另立的新约才正式的开始了。所以这个，神借着先知弥迦啊，就来宣告，神借着降罚啊，来结束旧约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时间是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呢，有另外一位大先知，也是南国犹大的先知啊，就是这个以赛亚先知啊。 以赛亚先知呢，这个时间还稍微早一点啊，就是这个，前边啊，就这个乌西亚王啊，这个驾崩的时候啊，末期，大先知以赛亚已经开始工作了啊。他驾崩的那一年，这个神呼召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边说：“我在这里啊，你使用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接下来就是约坦、雅各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呢，就是大先知以赛亚工作的时间。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弥迦先知和大先知以赛亚工作的时间啊，几乎大部分都是重叠的。那么，当然，先知以赛亚他主要工作的对象是南国犹大，而这个弥迦主要工作的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个啊，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但是主要的宣布的这个降罚的日子现在到了，是主要指的北国，那么同时呢，也对南国有非常宝贵的预言。那么在先知弥迦的信息里面啊，就是这个关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啊，他们要到世界末了。啊，以色列要这个耶路撒冷要复兴啊，要重新回归。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像这个第二次出埃及一样啊，像第二次出埃及一样。那么这些信息呢，都是借着先知弥迦来发表出来的。那么先知弥迦书啊，一共有7章经文，我们不用分得太细了啊。就是分前后两段好了，那么1到3章啊是第一个大段落，那就是对于这个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降罚日子到来的审判的宣告，当然重点啊是对于这个北国啊这个。宣判的这个降罚的日子到来的宣告。那么从第4章以后啊，就是借着预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这个当然是在南国的犹大，是吧？然后呢，就预言到更后来的这个复兴啊，以色列的回耶路撒冷啊，以色列的回归啊。虽然中间呢加上了一个神宣判的原因啊，就是神曾经恩待以色列，但是呢，以色列没有满足神的要求。那么这里就提出来弥迦书啊，那宝贵的经文啊，就是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啊，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啊，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对神子民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啊。但是呢，以色列没有做到啊，所以哀哉啊，这个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就这样的宣判啊。然后最后呢，第7章的最后就是，事情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啊，而是，日子将到啊，以色列要重新修建，啊，人要从各处回归，神要把奇事行给他们看啊，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啊，列国看见了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所以这个虽然。先知书的这个弥迦先知啊的经文，比这个以赛亚先知要少得多，但是大概的脉络呢，有非常相似之处，啊，就是一个比较更加的详细啊，更加的丰富，篇幅也更长，一个呢更精简、更直接啊，那就是弥迦先知书。 好，这个关于弥迦本人啊，这个圣经里边也给我们在耶利米啊，就是大概在100多年以后，先知耶利米呢也引用过这个不是先知耶利米啊，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啊，引用过关于弥迦先知啊，他们就是说，弥迦先知曾经预言啊，就是说耶路撒冷要耕种像一块田啊，然后他们保护先知嘛，保护耶利米啊，因为耶利米也是所谓的向他们宣告这个耶路撒冷将被毁灭的信息啊，然后他们就要害死先知耶利米啊。当时这些这个保护耶利米的人就说啊，说这个在这个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啊。先知弥迦又出来说啊，耶路撒冷要耕种像一块田啊，说那时的人，其实要谋害弥迦先知吗？他们不是听见了就悔改了吗？啊，说我们今天也不可以下手害，这个先知耶利米啊，就是曾经另外一处引用过，先知弥迦的预言啊，这个名字啊，是我们知道啊。可见这个弥迦先知在犹大的这个百姓当中啊，官员当中啊，的影响还是这个非常大的啊。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这个弥迦先知啊，他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啊，大概的历史背景和他主要的信息啊。他是同时论及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用撒玛利亚来代表北国以色列啊，用这个耶路撒冷呢来代表南国犹大。好，下边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关于这个先知弥迦的信息。那么第一段啊，就是咱们从前三章的经文。啊，前三章的经文，那么重点呢，就是宣告，神的愤怒啊，神的审判的日子要到了，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看到神的愤怒啊，一开口，这个当犹大王约坦啊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这个摩利沙人弥迦。啊，得耶和华的漠视，论到耶路撒冷啊，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背景以后呢，前提之后啊，立刻就说万民呐、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听到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们的心里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么这必然是一个大事儿，是吧？全地的人都要听见，是吧？都要听，啊，发生大事儿了，是吧？然后呢，就是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啊，当然这个你们就是指的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么，神从他的圣殿里边见证他们啊，然后看呐，就是关注一下啊，关注这里看呐，啊，这个 Hine 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了。那么这个呢，咱们用句土话来说，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他坐不住了。啊，他出来了，他生气了，他站起来了，发怒了，是吧？然后呢，他就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是吧？耶和华不是坐着审判，他坐着为王啊。可是这个时候呢，他降临，啊，他降临，表示他的愤怒，啊，世人的罪孽已经导致他何等的愤怒。啊，当然这事儿就这个严重了，对吧？然后下边就说众山融化了，什么什么这个诸谷都崩塌了，是吧？ 等等等等啊，用这个自然界这种看上去像是这么大是吧？就神的愤怒啊，这个似乎是大到这种程度啊。然后第五节就说了，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雅各的罪孽啊，因为以色列家的罪恶啊，雅各家的罪恶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啊，犹大的祭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然后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野地，这个田野的乱堆啊，这是一个宣告啊。那么在后边啊。这个第三章的最后，也是同样的宣告啊，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所以这两个啊，这个第三章的最后。和第一章的第六节分别宣判了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他们都要被这个人民啊要被赶出啊，城市要毁坏，到最后呢，那里就像种田的地方一样啊，然后这个对于撒玛利亚啊，第一章第六节。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啊！这些石头呢，大部分都是说他们中间这些建筑啊、王宫啊、这些这个庙宇啊等等的啊，然后露出根基出来。然后说他们一切雕刻的偶像都要被打碎啊，他们所做的财物也必被火焚烧。那么那个时候，北国这个以色列啊。正是这个罗伯安二世统治的时候，对吧？这个时间呢，其实工作的时间啊，跟这个何西阿和阿摩斯都差不多的时间啊，都是在这个亚哈王朝啊，这个最后一个做王时间很长啊，使得北国以色列的国势。啊，这个达到顶峰，版图达到最大，对吧？可是呢，社会却非常非常的败坏堕落，对吧？人非常的骄傲所以呢，他们大败偶像，对吧？抢夺财物，经济发达，但是呢，社会这个分配极度不公啊，贫富这个差异悬殊啊。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啊。所以这个就说撒玛利亚啊要被耕种，要变为田野的乱堆啊。这个他的石头要倒在谷中，然后呢就是必这个露出地的根基。首先啊。说他们拜的偶像啊要被毁灭，然后呢，他们的财物啊要被火焚烧，因为从妓女的顾家所聚集来的啊，后来也必归于妓女的顾家啊，也就是说，他们这些跟外邦做生意啊，这个出卖自己啊，这个最后呢，他们不公义赚来的这些钱啊，就要归于不公义的。这些钱，这个先知以自己的感受来回应神这个信息啊。先知说：“因此呢，我必大声哀号，这个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号，好像野狗哀鸣，像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这个伤痕都无法医治，殃及啊，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那么在这里呢，先知弥迦啊，把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民称为我民，那就表示，这个弥迦先知啊，也是神所设立的来牧养 他的百姓的这样角色的人。然后下边就说，这样的这个神子民的这个神的愤怒啊，临到神的子民这种事儿，不要在外邦去宣告啊，免得他们呢这个来攻击耶和华的百姓，攻击以色列的上帝。啊，这个这里说了很多很多的情况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这个最后呢，说他们都要被掳去了。第一章第二章呢，重点啊和第三章，一起对于这个神的子民，在三方面啊。神的愤怒的审判。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的民间啊，老百姓、普通人他们的罪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官长、他们的领袖、他们的王啊所做的那些恶事。第三个就是他们的宗教的领袖啊，特别是他们中间的先知啊、祭司，他们合起伙来一同呢，走败坏的道路，所以最后呢，他们的灭亡的日子就要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在第二章里边，就是对于子民百姓啊，所发出的审判，说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啊，造作奸恶的啊，在床上就想这个那些在那里想怎么干什么坏事啊，是吧？各种奸恶是吧？这个贪婪、诡诈是吧？然后天一亮，因为手有能力啊，就行出来了啊，这是一个总的啊，就是他们心中想坏事啊，整天。正像这个挪亚的日子说啊，他们心中所琢磨的、所想的，尽都是恶，对吧？所以呢，但是天一亮了，啊，他们就有能力啊，然后就做出来了，啊，就行出来了。然后首先说啊，他们贪图这个田地，就占据啊，贪图房屋，然后呢就夺取他们欺压人，然后霸占房屋和产业，这是他们的一个描述。用这么一个对于土地、房屋作为代表，来描述当时以色列中这种贪婪啊，这种巧取豪夺，对吧？这种诡诈，对吧？这种奸恶。那么想想咱们今天的世界啊，其实人也是这样，是吧？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直接的所谓的军事上的战争，可是呢，经济的掠夺。啊，各种的诡诈，从来并不间断，对吧？所以第三节，二章三节啊，耶和华如此说了：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他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啊，让他们不能昂首，因为这个时势实在是邪恶。然后。先知就说啊，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这个悲惨的哀歌啊，讽刺你们说我们全家都败落了，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粪转给了别人，何竟使这粪离开我们呢？那、啊、这个他们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这个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研究拉准绳。他们啊，这个或作假先知啊，他们就是说啊，说你们不可说预言。其实这里啊，这里这个或作假先知啊，其实这里是就是普通的百姓啊。那么这些人呢，就对先知说了啊，说你们不可说预言。 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啊，不住的羞辱我们。我想这个呢，主要是，就是对这个，像先知弥迦啊，来向他们说预言的时候，他们说不，还不要说啊，这个让，因为你这样说着不羞辱我们吗？是吧？说我们不好吗？对吧？所以他们考虑的不是先知的信息来规正他们的行为，而是他们觉得受羞辱了。所以先知说：“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啊，这很重要，对吧？神一直在等待他们，对吧？这个，可是呢，时间到了，啊，说这个最近啊，我的民兴起来好像仇敌，对吧？然后这个。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意打仗的人身上要剥去衣服，你们将我们的妇女从安乐的人家里边拉出来啊，又将这个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身上进行夺去。最后说：“你们起来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知道吧？因为污秽使人毁灭，并且大大的毁灭。”然后第11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说预言，得清酒和浓酒。”说那人就必做这民的先知啊，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那么，这个宗教领袖，咱们尚且这么形容啊，宗教领袖的设立，是因着人。啊，正像圣经上所说，世界末了的时候啊，这个人心这个发痒，耳朵发沉啊，不愿意掩耳不听真道，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多师傅啊。这是这个借着提摩太啊，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提到这些事情啊。所以世界末了的时候，人也是自己立牧师，自己立宗教的领袖，是吧？谁愿意？讨他们的好，他们就可以聘雇谁啊，来替他们，说他们所喜欢的话，对吧？所以第11节这里就是说啊，说若有人心存虚假啊，用谎言说，然后我要向你们说预言啊，要得清酒和浓酒，然后这个人呢就必做这民的先知啊，这些人就向他们呼喊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啊，他们就很爱听啊，是吧？这个。所以啊，这个到了这种地步，连先知都自己设立欺骗自己了，那么这个民间的事儿就到了啊，这个时间啊，现在审判啊，没法回头了嘛。这个，他们不接受真先知，自己立假先知，对吧？这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啊，所以神这个还是给他们带来盼望的，说雅各家，我必聚集你们啊，必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啊。这里圣经里边一直提到一个余数啊，剩下的人啊，好像筛子筛他们是吧？不合格的滤出去了，合格的留下了啊，要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如草场上的羊群啊。因为人数多，就大大的喧哗，开路的说，开路的啊，在他们前面上去，直闯城门，从城门这个出去，然后他们的王引导他们，这个耶和华必引导在前面行，耶和华必引导他们。这是一个很粗略的预言，就表示说，虽然民间是这样的糟糕，这个掳掠灾难。要临到，可是呢，事情并不结束啊，还有剩下的人，剩下的人呢，经过炼净之后，神要使他们末后有指望。那么第三章啊，具体的咱们就不太详细的讲了啊，这个就是首领啊，第三章就是第二部分啊，咱们前边第二章里边呢，重点讲的是民间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这个领袖的啊。这个我说雅各的领袖、以色列官长，你们要听啊！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啊，你们这个恶善好恶啊，从穷人的身上剥皮， 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间的肉，打断他们的骨头，是吧？分成筷子下锅啊，这就是指的他们的贪婪啊，他们的任意妄为，是吧？这个使用权柄来这个剥削压迫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这个所以说呢，到了遭灾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就不应允他们，那是他必照着他们的恶行向他们掩面不听，这是对他们的首领的审判啊。然后呢，就是对他们的宗教的审判了啊。论到是我民走岔路的先知啊，先知本来是应该替上帝说话，引民走正路的。可是呢，这时候的先知已经是为了这个利益而发预言的了啊。他们的牙齿有所嚼的啊，他们就呼召了，他们就呼喊了，说平安了啊，欺骗嘛。是吧？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假的先知。这假的先知从哪来的呢？啊，就是第二章里边啊，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向你们说预言啊，就得清酒浓酒，然后呢，那人就做这民的先知，对吧？这个人掩耳不听真道。是吧？但是又有宗教情结，那怎么欺骗自己呢？就弄个假先知来欺骗自己。所以这些人呢，就是为利益，成为使民走错路的先知。那么到了这种地步呢，那就非常非常严重了，对吧？这个信仰上也败坏了，官长也败坏了，是吧？这个信仰啊，带领他们的这些宗教领袖们也一同败坏了，所以神的愤怒就要临到他们，最后神就宣告了啊，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啊，这一些首领、祭司啊，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第11节啊，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靠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啊，这个就是，一种，贪婪啊，加上宗教的麻痹啊，最后就导致这样很可悲的结果哈。所以神说：“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作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所以这句话呢，在这个巴比伦掳掠的时候临到，啊，后来虽然建造第二圣殿，再被掳掠，啊，到了这个罗马的时代啊，再被掳掠就一直荒凉。后来这个穆斯林啊，这个在这里又建造耶路撒冷，然而在圣殿的山上，直到今天建造的是一个清真寺。那么，审判到此结束了吗？没有，那么旧约结束了，新约要到来，所以末后的日子，也就是新约的日子，被称为末后的日子，是吧？末后的日子，这个耶和华的山必被坚立啊，然后超乎诸山，高举必过于万里。那么这段话呢，就跟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开头的那段话完全一样。啊，似乎是出于同一位的口一样啊，文字都一样。那这表示神借着两位先知同时说出他自己心中要说的话。那么，神的殿的山就是锡安山啊，这个他要高举，万民要流归这山。那这就正应验了神对于这个先祖啊，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说，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得福。得什么福呢？锡安山上做了什么事儿呢？啊，下面说，必有多国的民说，来吧，啊，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神的道，这个 教训我们啊，他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道，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然后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言语啊，这个也就是道啊，就是这个神的话，是吧？我们这个在这个语言的翻译里边啊，这个如果我们用直接对比的方式呢，就可以说，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从神的道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最后呢，他是要从西安，从耶路撒冷受难复活升天，然后福音要从这里流向全世界。所以这一个预言啊，完全这两节经文啊。这个跟以赛亚书第二章的开头的两节经文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宣告福音，神的儿子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以色列地啊，来到耶路撒冷，最后在这里做成救恩啊，这个万民都要得福归向这山，因为在这山上主耶稣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啊，神的道成肉身，我们牺牲自己，是吧？这个福音要从这里流归全世界，地上的万民。那么下边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啊，这个审判也可以说是判断啊，要传和平的福音啊，要使神的国在这地上实现。然后回过头来啊，从第二章这个第四章的第六节。就说到，这个耶华啊，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聚集赶出去的民啊，这个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啊为剩余的民，被赶到远方的成为强盛的民。耶华在锡安山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那么这个是指的教会说的。那么回过头来啊，就是说锡安山啊。这个他受苦难啊，其实被耕种像一块田啊，被巴比伦掳掠啊，被这个亚述帝国这个掳掠啊，南国被巴比伦掳掠，那么这些灾难呢，在神的眼中，好像锡安的女子受产难之苦。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启示录的第12章里边就有说到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头顶日头啊，脚踏月亮，这个头顶12颗星的冠冕啊，这个身披日头啊，脚踏月亮，这个头顶12星冠冕的那个妇人啊，她受产难之苦，在产难中嚎叫，所引用的呢，就是这一段经文的预言。然后这个妇人就生了男孩子，啊，所以这里就说了，这个你嚎啕大哭是吧？疼痛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王吗？没有谋士吗？西安的民呐，你疼痛娶劳啊，这个仿佛生产的妇人一般，啊，因为你从城里出去，被掳到巴比伦去，对吧？这些产难之苦啊，西安被玷污，这个现在许多的国民聚集来攻击你说啊，愿西安被玷污啊，愿我们亲眼看见他被遭报。这是外邦啊，像巴比伦这些，他们来攻击以色列啊，然而他们却不晓得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然后他聚集他们，好像这个把鹤群聚集在这个鹤场一样的。然后就神，这是更远的预言了啊！说起来踹鼓吧，啊，我必使你成为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啊！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财物献给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物献给普天下的主。完了，就开始预言啊，这个第五章，成群的民现在呢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困你啊，要用铁杖，这个攻击要用杖啊，攻击以色列的审判者。 然后就预言了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这个微小的啊，这个或者说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啊，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这个为我掌权，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这就是预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所以当东方的博士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啊。这个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来访，那么耶路撒冷的长老啊，这个祭司们引用的就是这段经文，从这段经文当中推断，基督要生在伯利恒。那么他们推断出来了啊，可是呢，希律差人去把这个当时在伯利恒出生的所有的男孩全杀了，小孩啊，以为弥赛亚就没了。那么弥赛亚会被人除掉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对吧？神用奇妙的方式保守了我们的主耶稣啊，他逃到了埃及，然后呢就生长在北方的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这个就好像摩西，对吧？这个他出生啊，法老要叫所有的男孩子全部被杀，可是神却使用了奇妙的方式把摩西。这个养活在了这个法老的王宫里，啊，这神的智慧人无法测度啊，人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啊，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人的那点聪明算什么呢？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啊，圣经虽然借着先知弥迦宣告了这个神的子民将被审判，地上的这个政治的国度将要结束，然而神的工作并不结束。对吧？神的心中的筹算，外邦人不知道啊，甚至于连以色列民也不知道。但是，神为普世在呼召亚伯拉罕历时历代所筹划的事情，必定立定，到了时候一定会成全啊。所以呢，在伯利恒以法他啊，这个有一位掌权者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好，这个第三节啊，耶和华第5章第三节，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啊，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都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来。那么这个就是北国这个以色列啊，在这个基督降生之前的时候，他要被掳掠。交付仇敌啊，要被掳掠，旧约要结束，那么这个妇人就是指的以色列，是吧？要产下子来，那么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人类的救主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所以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啊，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来牧养他的群羊。他必安然居住，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这个平安呢，就 Shalom，就是我们与神和好。啊，罗马书里边就论述了，他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然后把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带到这个借着他带到神的这个带到神的国度里边来。那么下边呢，就是。以色列虽然啊被掳掠，掳掠他们的神要管教啊，然后呢，虽然以色列要在万邦当中啊，但是他们散落在外邦当中的时候，在他们中间啊将是极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个呢，也包括着新约的基督徒啊，也是这样。然后就讲到，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受苦呢？啊，这个神要审判他们，是吧？那么神审判他们啊，因为他们中间有这么多邪恶的事情。这个第6章啊，神就自己做见证了，说起初的时候啊，我是怎么样在你们中间啊显明我是你们的神啊，神说我要和你们辩论 啊，这个当时的时候，我是如何救你们出了埃及，对吧？借着摩西来拯救你们，啊，虽然有这个巴兰来攻击你们，你看我是怎么样保护你们的，是吧？那么，然后说你们怎么见我，怎么来跟我建立回应我的呢？啊，这个，然后这个神就说了啊，说你们来朝见至高者，当献上什么呢？啊，可以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啊，神喜悦千千的这个公牛公羊吗？那万万的油和吗？啊，这个我岂可为自己的罪献上我自己的长子呢？啊，我岂可为罪孽献上我身所生的呢？这下边这句话非常的关键啊，说是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啊，他向你要什么呢？啊，其实不是要你做的这些宗教的行为。是要你真正结出生命的果子，就是只要你行公义，然后好怜悯，然后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然而这些呢，人没有做到，啊，人没有做到，所以呢，最后啊就哀哉啊，这一些事情，谎言啊，这一些事情啊，罗列这些罪孽，见证他们的不是。啊，他们在暗地里边行这些可耻的事情，啊，最后呢，就哀哉，啊，这个我以色列啊，就神的子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尽了，摘了又摘啊，剩下了这个，没有一挂可吃的，啊，所以这个地上的虔诚人啊，灭尽了，没了，对吧？这个世间没有正直人了，个人埋伏、杀人、流血，啊，这个用网罗猎取他们的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殉情面，审判官收受贿赂，啊，位分大的吐出恶意，是吧？彼此结盟行恶，结连行恶啊，他们最好的不过是纪律，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的篱笆。最后，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到了。”啊，这个降罚的日子啊，不要这个依想着说依靠什么什么什么人啊，都没有用的。先知就说了啊，说这个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待那救我的神，这个我的神必应允我啊。然后先知就说了，开始预言复兴了。啊，就说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还要起来；虽然在黑暗中，耶和华就做我的光啊。这个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啊，因为我得罪他了，对吧？那么，这个至于那些敌人啊，那是我的敌人，他曾对这个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必蒙羞。啊，他被亲眼看见他遭，我被亲眼看到他遭报啊，他必被践踏，如同肩上的泥土。所以这是这个先知的祷告，是吧？对于那些攻击以色列的这些外邦人啊，神的愤怒虽然这个临到以色列，但是呢，这个愤怒会过去，但是这些仇敌必这个要遭报应。啊，而且以色列要亲眼看见他们遭报。那么最后呢，就是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啊，那么这个复兴呢，就是指的今天啊，这个特别是到了1948年，这个最重要的标志啊，就是以色列复国，啊，这个，弥迦书呢，也这个预言了这一个伟大的复兴，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成员。啊，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所以现在呢，这个预言正在应验当中啊。我们今天啊，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诚意，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然后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后果，暂时啊，这是一个暂时的，要荒凉。 然后这个两个祷告啊，求耶和华在加密山中用你的杖来放牧你独居的民，就是你的产业，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基列得食啊。这个巴山和基列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像古时一样。然后我要将奇事显给你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这是一个伟大了不起的事情。以色列的复国啊，这个像，但不是啊。因为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是从埃及出来，然后经过旷野到迦南，它是从一个国到迁到另外一个地方，而这一次却是从世界各地回归。啊，从世界各地回归，来到他们的神应许给他们的祖居地，啊，应许之地的上头。那么这件事情势不可挡，啊，今天仍然在继续。我们留意看 YouTube 里边有一些发表的这些以色列的新闻当中啊，现在呢，这个世界各处反犹主义这个高涨，对吧？现在在英国啊，特别是在美国啊，特别是像这个伦敦啊，像这个纽约，那么这些地方呢，都是大量的犹太人聚居地啊，特别是纽约。现在呢，这些地方都慢慢的被穆斯林化了，对吧？那么这个穆斯林他从一出来啊，这个伊斯兰教他就是反以色列、反基督徒的啊，重点就是这样。那么他们所到之处，啊，他们就是要把当地的居民变成穆斯林，啊，所以在他们的眼中，只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那么他们最仇恨的就是基督徒和犹太人。那么从这一点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伊斯兰教背后的灵啊，它是哪一个灵？所以他所信的神跟我们所信的神绝对不是一个，跟亚伯拉罕的神绝对不是一个。啊，虽然他也说是独一的神，那是冒充的，啊，这个，所以他们说，犹太人基督徒篡改了上帝的圣经啊，他的经文才是真的，那么他也拿不出没篡改的那个真的在哪里呢？是吧？他攻击啊，说谎、欺骗、杀害，对吧？这个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但是神许可啊，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啊，像英国现在人欧洲啊，很多基督徒抛弃了他们曾经使他们蒙福的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自己走了无神论的道路，变成了没有信仰的真空社会啊，那穆斯林就乘虚而入了，啊，神许可这事情发生啊，然后要使他自己的预言要得到应验。现在犹太人唯一的安全地是在以色列，对吧？他们在外邦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回归啊，大势所趋，啊，这些留在外邦之地的不肯回去的，过去啊是最严重的时候，像希特勒大批的屠杀，那么在未来的日子，反犹的时代啊会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回归的势头是必然的。然后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啊，这个列国特别包含着就是那些伊斯兰教的国家，对吧？从以色列复国的当天，他们就要联起手来消灭以色列，一直到现在，像伊朗这些国家，是吧？这个巴勒斯坦就不用说了。直接的，是吧？周围的，你像这个阿尔多安，是吧？这个土耳其、埃及啊、约旦，虽然他们暂时不敢，因为他们被以色列打服了，是吧？不敢打了，但是他们的心中是仇恨以色列的，啊，他们都是想尽办法，这个来消灭以色列的。但是从1948年以色列这个复国的第二天就打仗，一直打到今天。这么多国家联合起来，包括联合国，对吧？来，无论是经济的、声援的啊，这个还是直接出兵的，还是在后边武力支持的，等等等等啊，以色列几乎是 跟全世界为敌。然而，以色列是越打越强，越打越强。所以，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啊，这是为自己的势力而惭愧，是吧？他们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势力，怎么就打不过这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呢？啊，因为这是出于造物的上帝啊，所以他们必用手捂口，用耳不掩耳不听，好像填土的蛇，要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最后呢，这个他们要投降耶和华，因为这个也必因我们的神而这个惧怕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已经因为看到神在以色列的作为，而渐渐的来改变他们的态度和信仰。最后呢，是一个敬拜作为结束啊，说神呐，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是指的今天的以色列的情况啊，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啊，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也不那么完全了，是吧？但是神赦免他们啊，必再怜悯我们。啊，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这话说的啊，这个我们真是为此而感恩啊！我们也知道神现今在以色列的作为就是这样，神做这一切的事情不是因为以色列特别完美，而是神的怜悯，早在2700年以前啊，就为今天的事已经预言了，说你必按古时启示应于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这个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阿门。好，这样呢，我们就弥迦书呢，就基本上我们概览了一遍啊。我们说弥迦书和阿摩斯书和何西阿书三卷书啊，加在一起，是我们对北国有一个完整的信息从不同的层面来这个发出同样的信息啊，对他们当时的罪孽，进行审判，是吧？从各个角度进行审判，那么使得表面上看来有形的政治的以色列国要结束啊，旧约借此结束，然后都通通指向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末后的时代，福音传遍地极，以色列的复兴。那么这个呢，几乎都应验了，是吧？现在就剩下一点点还没有完成，那就是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么一点点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正在见证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是深深向神感恩啊！咱们今天读圣经真的是奇妙，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应验，这些圣经的预言。已经大部分都应验了，对吧？所以这个弥迦先知那个时候呢，这个发出预言啊，到耶路撒冷耕种像一块田，那么这个呢，就要在100多年以后才发生的啊。这个弥迦先知发预言的时候是公元前700多年之前啊。然后呢，这个耶路撒冷耕种像一块田，后来巴比伦把它毁灭一次啊，这个罗马彻底把它毁灭了。啊，甚至把名字都给他改了，是吧？这都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后啊才应验的事情，但是神的话准确的应验了。那么到了末后的时代啊，他还要复兴，他还要回来，想再一次出埃及，要得到这重新得到这块土地，是吧？那么在1948年，这件事情又应验了，这就是这个。2000多年以后啊，2500、2600年以后了，又应验了啊，这真的是不得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正在见证着圣经最后一段预言的应验。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真是蒙福啊！但同时呢，我们这个时代又是激烈征战、属灵征战的时代，求神使我们的心啊，在这个时代里边能够坚定的他主话语的我们主话语的理念。我们看清楚这个时代的本质，我们不被迷惑，能够忍耐等候，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这个弥迦书啊，到这里， 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啊，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有没有？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啊，尼迪兄，
好，我来吧。
感谢主。
敬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谢感谢你，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拯救人类、不离弃我们唯一的真神，归一切荣耀于你，唯有你是配得荣耀的主。天父，今天我们又奉你的呼召来到学习圣经、神话语的团体中，在神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学习小先知中米迦书当时的话，叙述了在亚述、尼尼微对他们的警告。惩罚要来到，这是外邦的大城市尼尼微，但神只要他们能悔改，神的怜悯也会赐给他们。而在犹太民族北国和南国，不遵循神的教导，离弃神，离弃神，违约，审判的日子也就近了。律法之约也代表即将废弃，恩典之约也即将来到。有神的儿子，我们的基督耶稣亲自来做。米迦的工作在北国，以赛亚先知和他有重叠的侍奉。米迦书今天的1到3章里面。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都将有祸，主要是指的北国和南国。照将罚的日子也就近了。米迦和以赛亚两位先知的预言基本上是相同的，宣告两国都被神咒诅，两地都成为荒野。乱石堆也列举了几种罪状：他们拜邪神，不行公义，贪婪、贫富不均。神的子民被惩罚，但不要在外邦人中宣讲。社会上的领袖。做欺压者的事，宗教中的一些领袖也同样做不该做的事。他们反对先知出来讲真话，并立假先知出来报喜讯，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是假的先知的预言。米迦指责以色列的领袖做的恶事，必遭惩罚。造神的愤怒都是他们的责任所导致。另一方面，又宣扬唯有基督做的救恩就是福音，从锡安山出来，直到地界，万国万民。都要借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大的子孙、我们的基督耶稣的教诲，他在他的正道上而行，也将因信得救。对预言耶稣弥赛亚的出生，在降生在伯利恒。而且他是 太初，亘古就有的，也预言了以色列人必交给外邦人的敌人中，但以后也必定回归。圣经上也讲过，那些人就是那筐好的无花果，与神同行的，胜过宗教形式的献祭。后又预言以色列必复兴，各地的人都将回归。48年的复国已经证实了预言的印证，直到现在都在逐步的实现。神的话语契约必定会实现。今天我们的圣经概览暂时查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学习神的话语，归一切荣耀与天父。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